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婚礼之后》这个名字，顾名思义，我们是说到夫妻的生活，对不对？啊，婚礼举行了，两个人变成真实的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个时候啊，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感觉。什么不一样呢？啊，恍然大悟。原来对方是这样子的，因为啊，谈恋爱的时间呢，大家总是遮遮掩掩的，不会说全部都让你知道，对不对？但是结婚了，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吃喝睡都在一起，哇，困难就会出来了啊！对方的一句话啦，一个小动作啊，可能都会让自己不满意。又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让对方也觉得很难消受，那这个时候呢，才是啊婚姻进入实战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那当然里边除了有战争之外，也会有饶恕，也会有更深的爱，因为你愿意去解决冲突的时候，就表明了两个人的诚意，也是一种更深刻的爱的一个进步了。那我们说过啊，处理冲突的时候呢，啊，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时间呢、地点呢，啊，还有自己的态度啦，还有是对事不能够对人，还有是你不喜欢这个行为，但是呢，不可以啊否定这个人的品格。那今天呢，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谈谈，如果夫妻之间有吵架、有争吵了。处理这个冲突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步骤，往往呢是因为步骤呢没有安排，两个人各自说各自的话，然后呢冲突会更大。让我们想想，当夫妻吵架之后，怎么样开始处理这个争吵呢？怎么样开始解决你们两个人积压在心里面的问题呢？听众朋友们，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冲突的呢？那我们说过在处理夫妻冲突之前呢，第一个呢，就是夫妻必须要重新的建立这个爱的基础。说到呢，就是要重拾逝去的爱。那也说过呢，就是说要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地方，对不对？注意一些事项要避免某一些地雷区。有了这两个观念，那么我们再想想，在步骤上也应该有一个安排，对不对？那我曾经说过呢，我们要注意谈论的这个地点和时间，也说过呢，要啊清楚的说明要讨论的是问题啊，是一件事，而不是做人身的攻击。 那另外一点呢，我要谈到的就是说，要给机会让夫妻双方都可以说话，就是轮流说话。检视一下到底在哪一些方面、哪件事制造出冲突了。譬如妻子为了丈夫常常加班的事非常的不开心，又或者是丈夫不满意太太老是花钱买衣服等等。那么两个人可以轮流的具体提出来，并且说出他们在哪一方面应该负一些责任。譬如丈夫说，我有时候临时加班忘了通知你我常常一忙就忘记打电话回家，让你跟孩子一直等我吃饭，也担心我的安全了。那做妻子的呢，也可以说，我有时候说话语气确实不好，也许可能你真的是很讨厌我为这件事向你唠叨吧，这个我也知道。又或者是妻子说，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让你觉得常常受委屈，是吧？那要知道，夫妻有冲突，很少只有一方面是全然正确的，另外一方面是全然错误的。双方呢，总有某方面对，某方面错。那如果当夫妻能够平心静气地说出自己在这个争执点上该负的责任的时候呢，彼此就不会强着要为自己辩护，这样呢，就比较容易开放自己来做更深入的检讨，并且共同的寻求解决的方法了。那朋友们，无论您在收音机旁边，您是一位男士还是一位女士，佳丽都愿意我们大家呢，都切记，不要趁机数落对方的不是，那这不是用来攻击对方。要解决问题，应该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时刻。还有呢，也可以列出过去曾经尝试过但是失败了的一些方法。那同样的冲突可能会出现了，过去了又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引起冲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想，为什么他一再的在婚姻中出现？是不是因为担心冲突变大而大家一直回避着不去处理呢？也可能双方都曾经用过很多方法来处理，却都不是很成功的。那么好了，我们把过去失败的经验列举一下，把以前用过的方法一一的写出来，这样呢，让自己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估。还有呢，就是集思广益了。初步谈论之后，夫妻尽量的列出双方想到的一些个可行之道。那在这个阶段中，先不要讨论好坏、行或者是不行，而是把各种能够想到的可行方案都列出来。譬如换工作，或者是丈夫每天按时打个电话回家，或者是妻子按时打给丈夫，还有送一个短讯给对方等等。总之集思广益，列一出一张纸呢，是你们两个人都可以行得通的一个清单，然后呢做一些讨论。那选一个两个人都赞同的方案，也就是说夫妻两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并且愿意一起再尝试的解决之道。那既然两个人都愿意尝试，那两个人就在这个事件上呢做一个尾声，要告诉对方，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解决问题，这对彼此呢都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还有呢，有的时候问题呢不能够一下子解决，对不对？但是两个人呢可以开诚布公地说，那如果这个问题到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改进的话，我们好不好定下下一次谈论的时间、讨论的时间呢？那虽然经过这次讨论后我们有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是不知道这个方案是不是可以行得通，可以解决，对不对？那么好了，拟定下一次谈话的时间，再讨论一下这个方案进行的果效，做评估。那也许呢，有的朋友会说，哪里这么容易啊？ 家里面的生活这么忙。佳丽，你说的好像是在办公室，在办公室开会，然后在办公室啊定一个时间，下一次再讨论同样的问题，然后要解决它，要让它达到这个目标成效，这都是办公室的方法，在家里面行不通的。但是我想，如果这些方法在办公室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上都可以行得通，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一个目标，是不是啊？无论是做生意的也好，希望能够做成了这个生意，或者是啊追赶业绩也好，希望可以达到年底的这个啊数字业绩的目标。所以办公室的人要经过沟通，要经过一些个方案评估，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好了，想一想我们人生中夫妻生活，两个人能够白头到老，这个目标是不是比那些个生意啊，比那些个财务更重要呢？如果你知道你的婚姻，你的终极的目标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些步骤我们都应该尝试。无论他是在办公室里面行得通也好，或是在联合国里面行得通也好，如果他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让两个人幸福快乐的生活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些个方法移到家庭里面来，让两个人按部就班的定一个方案，然后可以在委身的情况之下解决这些个问题。那我们的目的是彼此不断地按着一个目标的方向前进，务求解决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那说到这儿呢，也顺便提一下夫妻约会的事情。其实呢，夫妻不是只有发生问题的时候才找出时间来约会谈话讨论，对不对？平常为了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应该按时候定下两个人相约外出的时间，那不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讨论关于夫妻间的一些问题，其实啊，这更是建立夫妻感情的一个必须的时刻。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互相啊增进感情的机会，一个互相向这个情感账户里面存款的机会，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夫妻结婚了，就好像是在情感银行里面开了一个户头，你往里面存款多的时候呢，彼此呢就很有安全感，很有这个感情的维系，对不对？但是你常常提款，那个户头都是赤字的时候，肯定会影响两个人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感情疏离了。那另外呢，我也觉得如果我们愿意处理冲突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庆祝。正好像我提过的，在婚姻生活里面，没有赢也没有输的问题，夫妻之间是应该相互来鼓励的，这就是使婚姻家庭双赢的一个重要的秘诀。那我就想到亚当最初被造的时候，上帝造人也有先后，对不对？他先造了亚当，啊，亚当一个人，那个情况可能并不是最好的，对不对？然后上帝呢，他知道亚当的需要，他为亚当造了一个帮助者，那个就是一个女人，那个是夏娃。那上帝造了夏娃之后，把她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呢，我相信亚当就是欢欢喜喜地接纳了这个女人，因为上帝为他创造的一个帮助者。那当然在这里呢，男人和女人应该是一个互相鼓励彼此扶持的一个角色，不是说你帮助他就是你特别本事，他受你帮助就是他特别矮小。我们要常常记得，在婚姻里边没有输没有赢这样的角色，有的只是两个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婚姻。
走遍天涯千万里，曾经跌倒了爬不起，多少无助的眼泪，多少心碎，都会让我好想就此放弃。彷徨中发现热忱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的手臂，人海里遇见你多惊喜，前面就算路漫长有你陪伴，下不完的风雪也觉美丽。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生命中意外的惊喜。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无尽的恩惠永不忘记。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呢很有兴趣要跟大家研读的圣经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呢说到上帝和我们立约，也要给这个约一个记号，那就是美丽的彩虹。经文十一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在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十六节说，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朋友们，下雨之后我们常常会见到彩虹，原来呀，彩虹的由来有着一段这么美好的故事。约，上帝和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类啊，竟然愿意立约。我就想到，在挪亚，他看到上帝 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的这个诺言的时候，他听到这个诺言的时候，心里面一定也很激动吧。上帝拯救了他们的一家。还有朋友，您知道祭坛是什么吗？我想象中的祭坛应该是像一张桌子，是用来向上帝献上礼物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挪亚和他的家人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呢，他们就造了一座祭坛。挪亚为了要感谢那位拯救他们的上帝，就从那些原本进入方舟每一种七对的动物里边呢，各挑选了一只献给上帝。上帝就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生很多的孩子，好让你们的子孙遍满全世界。当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充满了惊喜呢？那可是上帝对我们许下诺言的一个记号。我们看到彩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切地认定上帝不会再用洪水淹灭这个世界了。挪亚全家从此可以安心地住了下来，他们开始种植蔬菜，种植水果，也准备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挪亚的儿子和媳妇一个一个的都生了孩子，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了。那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从挪亚的儿子们传下来的，对不对呢？上帝他对挪亚一家人说，动物和那些植物一样都可以做食物，但是不能够吃带血的肉，因为血代表了生命。而且还说，凡是杀害人命的，上帝必会追讨他的罪。上帝向挪亚许下诺言说，他不会再以大洪水来毁灭世界和世界上所有住在上面的人和动物了。那朋友们，你知道吗？上帝他还要来，这是圣经确切地告诉我们的。但是呢，他再来的时候不是以洪水这样的方式来洁净这个世界了。他会用什么来洁净这个世界呢？你想知道吗？
平安落在你的心。 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偏爱降临，
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上帝的话，我们就会用一种崭新的观点去看待啊，无论是婚姻中或者是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件事，它具有的影响力。如果你的言语都是源自于上帝对你的期望，那么你就会走在合乎他旨意的道路上。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